我们非常顺利地到达了巴西。大约22天之后，我们驶进了群圣海湾。既然我已从极端困苦的生活环境中再次得到了解放，现在我要考虑的就是以后怎么办了。船长给我的仁厚待遇，我是怎么怀念也不够的。他没有收我的船费，为了我船上那张豹皮，他还给了我20个金杜卡，为那狮子皮，他又给了40，而且命令把我船上的东西准时交还了我。我想卖的东西，他也都买下了，比如那几瓶酒和酒橱，我的2支枪和那一大块风浪。简单说，我的全船货物得到了大约220个金比索。我带着这笔钱踏上了巴西的海岸。我刚到巴西不久，船长便介绍我到一个跟他一样善良而诚实的人家里住。那人有一个印根尼奥，那是他们的叫法，也就是种植园。他还有一家糖厂，我和他一起生活了一段时间，借机会熟悉了他们种植和制糖的方法。我看见了种植园主的生活有多么好，也看见了他们是怎样急剧地发达起来的。我下定决心，如果我能得到特许，就在这儿定居下来，我也要做一个种植园主跟他们一起。与此同时，我也决定设法找人把我留在伦敦的钱汇给我。为了达到这个目的，也为了取得加入巴西国籍的推荐书，我尽量只用我手上的钱购买些没有开发的土地，还按照我能从伦敦得到的资金为我的种植园和定居地拟定好了计划。我有一个邻居，一个父母都是英格兰人的里斯本葡萄牙人，他叫威尔斯，处境跟我十分相似。我叫他邻居，因为他的种植园跟我毗邻。我俩的交往越来越频繁，我的本钱不多，这也跟他很像。有差不多2年，我们种植的更多是食物而不是别的，不过我们开始赚钱了，土地也渐渐整理了出来。第3年，我们种了一些烟叶，而且都各自准备了土地，打算来年开始种甘蔗，但是我俩都需要人手。这时我才比过去更加感到跟祖瑞分手是一个错误。遗憾的是，犯下无可改正的错误对我也不是稀罕事儿，我无法弥补，只好继续干下去。我做的工作和我的天性距离很远，也跟我的爱好恰恰相反。为了追求我所爱好的工作，我放弃了爸爸的家，违背了他一切善意的劝告。不，我正在进入中层地位，也就是爸爸以前向我推荐的中层生活，而这一切只要我愿意坚持，在家里就可以达到，根本不用跑到海外来这样吃苦受累。我常对自己说，这一点我在英格兰亲友之间也可以得到，又何苦跑到5000英里外这蛮荒地区的陌生人和野蛮人之间来呢？离家那么远，世上的一切地点都听不到我的任何消息。我就像这样怀着极度的悔恨思考着自己的处境。除了偶然和这个邻居谈谈，我没有别的人可以交换意见，除了双手的劳动，我也没有工作可做。我常常说，我自己就像个被抛弃在荒凉海岛上的人，那里除了自己再没有别人。可那又是多么公正呀，当人们把自己目前的情况和不如自己的人做比较时，他该怎么想呢？上天让他换换地位，他就能通过经验体会到原来的欢乐了。我说，那是多么公正呀。我反思起来，在一个除却孤独一无所有的荒岛上的真正孤独的生活，竟然就是我的命运。那时我常常不公正地把它和我过去的生活做比较，那生活我如果继续下去，是极可能繁荣兴旺而且大发其财的。当我经营种植园的计划有了一些眉目的时候，我的好朋友就是在海上救了我的那位船长又回来了。因为他的船 一直在那里等待上货和准备航行，停留了差不多三个月。在我告诉了船长我留在伦敦的那点资本时，他给我出了一个友好而诚恳的主意。森约英格里什，他说，他常常就这样叫我，
你给我一封信，再给我一份正式的委托书，请在伦敦保存你款项的人把你需要的物资通知里斯本的一个人，那人我会告诉你，我再回来时把你提出来的东西给你带来，如果上帝允许的话。但是人世的一切得受无常的命运与苦难支配，我建议你那封信只要求用100英镑，也就是你所说的资金的一半，拿它来冒险，这样如果安全，你就可以用同样的方法再要另外那100镑，而万一这一次失败，你还可以靠另外的一半添置东西。这是很周到的主意，显然很友好，我只能相信那是我能采取的最佳措施。于是我准备好了给替我保管财产的夫人的信，也给了船长他所要求的委托书。我给英格兰船长遗孀的信详尽地描述了我冒险的一切，当奴隶，逃跑，在海上怎么样遇见了葡萄牙船长，他那仁慈的行为和我现在的处境，还为我所需要的物资做了其他的必要说明。这位诚实的船长到里斯本时，他所依靠的那里的某个英格兰商人不但送去了信件，而且向一个伦敦商人详细讲述了我的故事。那人代表我取得了夫人的信任，他不但付给了我款项，还自己花钱给了那位葡萄牙船长一份很丰厚的礼物，答谢他对我的殷勤厚意。伦敦的商人把这100镑按照船长的书面指示买成了英格兰货物，直接送到了里斯本他的手里，他就把货物完整安全地带到巴西，送到我的手中。其中有一些是我没有要求的，他还特意给我买来了种植场上需要的各种工具、金属机械和用品，这些对我都非常有用。这批货物到达的时候，我觉得自己发了大财，喜不自胜。我的好管家那位船长用我的朋友作为礼物送给他的5英镑为我买了一个服务期6年的仆人，却不肯接受任何馈赠，只有我送他的一点烟叶例外，因为那是我的产品。这还不够，我的货物都是英格兰制造，比如布匹、日用品、粗泥，以及在这个国家特别值钱和受欢迎的东西，我设法用很高的利润卖了出去，因此可以说我得到了相当于我原来货品4倍价值的收入。现在我已经比我那可怜的邻居好了不知道多少，我指的是种植园的改进。我办的第一件事是买了一个黑人奴隶，也买了一个欧洲仆人，我指的是船长从里斯本带回的那个奴隶以外的另一个人。但是处理不当的繁荣往往恰好导致最严重的灾难，我的情况也是如此。第二年，我的种植园仍然非常成功，我在自己的土地上收获了50大捆烟叶，比我在邻居之间购买必需品所花掉的还要值钱。这50大捆烟叶每一捆都在100磅以上，全都烤制好了存放起来，准备船队从里斯本回来的时候运走。现在业务做大了，财富也增加了，我的脑子开始塞满了无法实现的梦想和打算。事实上，这些事情往往是许多最精明的生意人的克星。如果我还继续当时的生活状态，我是有条件获得无穷的幸福的。为了这些幸福，我爸爸曾为我热心地推荐过一种沉静的隐退的生活，为此他还为我明智地描绘过生活里的中间处境，勉励我持盈保泰。可惜跟随着我的还有另外的东西，那东西使我执拗地追求着自己的苦难。
他特别促进了我的错误，使我遭受到了双倍的不幸。这一切未来的苦难，显然都是我顽固地坚持自己那愚蠢的癖好所致。我把到海外漫游的愚蠢愿望
当成了大自然和上帝的共同恩惠，
并化作我责任的一种追求，是对那种生活远景和做法的公平而单纯的追求。由于我有过在这样做时摆脱父母的先例，现在我就更加难以满足了。我必须走掉，离开我在我新种植园里成为一个富裕人的快乐远景，为的是追求一种鲁莽轻率的欲望，想以超出事物容许的速度崛起。于是我就让自己陷入了人类所能陷入的最痛苦的深渊，否则我是可能与生活的要求一致，与世界上某种健康的状态一致。现在我就来一步步地讲述我这个阶段的故事的细节。不难设想，我在巴西差不多住了4年，我的种植园已经开始繁荣兴旺，我不但学会了语言，而且跟种植园主成了朋友，有了友谊，
也和萨欧萨尔瓦多的商人们
成了朋友。在我和他们聊天的时候，常常谈起我到几内亚的两次航行和跟那里的黑人做生意的情况，谈到在海岸上做生意是多么容易，用一些小玩意儿换来的不但是金沙、几内亚粮食、象牙之类，而且还有大量的黑人带到巴西来干活。关于这类问题的谈话，他们听得津津有味，尤其是和黑人做买卖的一部分。黑人贸易那时不但刚刚开始，而且在当时必须取得西班牙或葡萄牙国王的阿西恩托的，很受社会的注意，因此能够买到的黑人很少，而且异常昂贵。有一次，我跟某些认识的商人和种植园主一起非常热烈地谈起了那类话题，其中有3位第二天早晨就来到我面前，告诉我他们对我昨晚谈的情况考虑了很多，他们是来对我提出一个秘密建议的。他们有个想法，在得到我的保密承诺之后，装备一艘船去几内亚。他们跟我一样都有种植园，最缺的是人手，由于那是一种不能做的生意，回来后黑人不能公开出售，因此他们只打算航行一次，把黑人秘密带上海岸，又送往各自的种植园里。一句话，问我是否能到他们船上做押运员，到几内亚海岸办那件事。他们向我提出，我不用投入成本，就可以参加对买到的黑人的平均分配。必须承认，如果这个建议是向一个自己没有住处也不需要经营种植园的人提出，那倒还算不错。可我的种植园正做得红火，投入了大量资金，像我这种已经进入行业站住了脚跟的人并不需要再做别的，
只要像开始时那样再搞个3-4年就行，
到时再加上从英格兰要来的那100磅，我的身价就不会低于3-4千英镑，而且还在增加。让我去考虑这次航行实在有点小瞧了我，像我这样处境的人是不会为那种事弄脏了手的。